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明颂，是德宗的长子，母亲是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在长安的东内出生。大历十四年六月，被封为宣王。建中元年正月丁卯，被立为皇太子。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驾崩，丙申在太极殿即位。皇上自从贞元二十年九月患风病，不能说话。等到德宗生病时，各亲王和亲戚都侍奉医药，唯独皇上卧病在床，不能侍奉。德宗临终时想见太子，流泪抽噎了很长时间。皇帝去世发丧，人心震动恐惧。皇上支撑病体，穿着丧服，在九仙门接见百官。即位之后，知道国家有了依靠，朝廷内外才安定下来。庚子，群臣上书请求皇上临朝听政。二月辛丑朔，甲申，任命河阳三城行军司马袁绍为怀州刺史、河阳怀州节度使。丙午，罢免翰林一公、襄公、占星、射父、冗使者四十二人。即有因议定张茂昭来朝，任命他兼任同平章事，以示恩宠。这天夜里，太白星侵犯卯宿。辛卯，任命吏部郎中为直议，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酉，贬京兆尹李氏为通州长史，不久去世。壬子，资清李师古派兵侵犯华州的东部边境，因为他听到了国丧。甲寅，释放宫内的囚犯严怀志、吕温等十六人。这些人是在平凉之盟时被俘陷于吐蕃，很久之后才得以回来，因为熟悉吐蕃内情，不想让他们出外，所以囚禁在宫内，到这时才释放。日本国王和妻子回国，赐给物品遣送。壬寅，任命太子世叔翰林代诏王丕为左散骑常侍，充任翰林学士。任命前司公参军翰林代诏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任翰林学士。任命鸿胪亲王权为京兆尹。甲子，登临丹凤楼，大赦天下。各道除正常敕令规定的赋税外，各种专卖税都应禁止。除上贡之外，不得另有进奉。百姓九十岁以上，赐米二担，绢两匹，授官上佐、县君，并令本部长官登门慰问。百岁以上，赐米五担，绢二匹，免一屯、羊酒，授官下州刺史、郡君。戊辰，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使持节、大都督姬陵州诸军事、姬陵州刺史、上柱国、新罗王金仲熙兼宁海军使，封仲熙的母亲何氏为太妃，妻子普氏为妃。三月庚午，放出宫女三百人到安国寺，又放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到九仙门，召来他们的亲属领回家。戊寅，任命为高监检校太尉李师古、刘季兼检校司空，张茂昭为司徒。丙戌，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杜佑为度支盐铁使。戊子，徐州节度赐名武宁郡，蔡州吴少成兼同平章事。任命翰林学士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杜佑虽然领有使职之名，实际上由王叔文总揽。宰相贾丹兼检校司空，郑循于为吏部尚书，高颖为刑部尚书，为直议为中书侍郎，镇济王世贞、淮南王鄂、魏博田济安都任检校司空。癸巳，下诏册封广陵郡王纯为皇太子，改名为纯。下四月壬寅，下诏封第十弟李鄂为亲王，第十一弟李贤为真王，儿子建康郡王李焕封为谭王，改名为京。阳川郡王李勉封为君王，改名为伟。临淮郡王李寻封为序王，改名为纵。弘农王李美封为举王，改名为书。汉东郡王李勇封为密王，改名为仇。晋陵郡王李堤封为寻王，改名为总。高平郡王李旭封为少王，改名为约。云安郡王李咨封为宋王，改名为杰。宣城郡王李怀封为吉王，改名为襄。德阳郡王李旭封为济王，改名为求。河东郡王李毅封为河王，改名为启。第十七子李炫封为恒王，第十九子李勋封为惠王，第二十子李婉封为福王，第二十一子李弘封为辅王，第二十三子李衮封为越王，第二十四子李申封为元王，第二十五子李伦封为贵王， 第二十七子李产封为义王。弥陈国继位王子道物理封为弥陈国王。西平郡王李胜的儿子左羽林大将军李愿承袭其功的爵位，食邑三千户。戊申，下诏因册立太子的礼仪完毕，赦免京城在押囚犯，死刑减为流放，流放以下简易等，任命给侍中录制中书舍人崔书同为太子侍读。庚戌，封太子儿子李宁、李宽、李佑、李察、李环、李辽等六人为郡王，都食邑三千户。癸丑，追赠吐蕃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张建为礼部尚书。丙寅，撤销万安监牧。戊辰，任命杭州刺史韩高为尚书右丞。五月己巳，任命右京无畏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任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丁丑，任命雍管经略史维丹为河南韶尹，任命万年县令房启为荣管经略招讨使。癸未，任命郴州司马郑余庆为尚书左丞。甲辰，任命检校司空呼汉州都督渤海国王大松林为检校司徒。成辉王氏赵氏封为昭仪，崔氏杨氏封为冲仪，王氏封为昭苑，王氏封为昭荣，牛氏封为修仪，张氏封为美人。任命右丞韩高为鄂越缅齐都团练观察使。丁亥，升襄州为大都督府。临汉县迁到邓城。辛卯，任命沿铁转运副使王叔文为户部侍郎。六月丙申，下诏贞元二十一年十月以前百姓所欠的各种客吏、租赋、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石、匹、数全部免除。七月戊辰朔，吐蕃使者论希诺来朝进贡。丙子，运州李师古加检校侍中。追赠已故中州别驾录制为兵部尚书，谥号宣。追赠已故道州刺史杨成为左散骑常侍。戊寅，任命户部侍郎潘孟阳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丙戌，关东地区蝗虫吃庄稼。癸巳，恒海军节度使沧州刺史陈怀信去世，任命他的儿子副使程职工起复为沧州刺史、恒海军节度使。甲午，度支使杜佑上奏太仓县有米八十万担，贮藏了十五年，东魏桥米四十五万石，供应各军都不满意。今年丰收，请求暂时停止北河转运，再沿河州府和敌二十万石，以补救农商之弊。于是下发百官讨论，议论者意见不一，没有结果而停止。一位下诏朕继承九位圣皇的功业，担负万邦的重任。自私德行浅薄，对道术还不明白，恭敬谨慎，害怕不能胜任。恐怕上坠祖宗之训，下流亲世之忧，日夜静静勤劳，如临深渊。然而疾病未愈，以致经久以神饱和，常常没有空闲。常思四方之大，万物之繁，若不亲自处理，担心有旷废。加上山林有日，大雨连旬，因此警醒振兴，以达上天之戒。军国政事应令皇太子处理。当时皇上久病，不再召见宰臣共同议论大政。事情无论大小，都由李忠言、王丕、王叔文决定。舆论喧杂，认为不可。藩镇多次向皇太子上书，指斥这三个小人扰乱朝政，所以有这道诏书。任命太常卿杜黄常为门下侍郎，左京无畏大将军袁资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郑寻于为吏部尚书，高颖为刑部尚书，都免去参知政事。皇太子在朝堂接见百官。丙申，皇太子在麟德殿西庭接见奏事官。八月丁酉朔，庚子，下诏上天保佑，命令列祖承受四方之国，九圣积善，万邦同庆。至于我一人，得以继承大业，恭敬守卫，不敢闲暇安逸。但上天不佑，疾病未愈，将如何供奉宗庙之灵，举行郊祀地祭之礼？咨询百官，对上答谢上天，内心自愧，尚未天命，日夜进举，深谋远虑，一日万机，不可长久空费。上天之事由人代替，不可长久违背。皇太子纯睿至温文，宽和仁惠，孝顺有爱之德，爱敬之诚， 通于神明，因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居住兴庆宫，致书称告。辛丑，太上皇诰命，拥有天下而传位给儿子，这是前王的制度。晋尊大典，这是最公正的，用以发扬光明，体现文德。朕得以供奉宗庙，统治万方，染病不愈，正是多有缺失。于是命令长子代我守国，选择良臣，光荣接受册礼，应于本月九日在宣政殿册封皇帝。国家有大命，恩泽应当更新，应借改元之庆，广施宽宥之恩。应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从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以前，天下死罪减为流放，流放以下递减一等。诰命立梁帝王氏为太上皇后，梁元董氏为太上皇德妃。壬寅，贬右散骑常侍王丕为开州司马，前户部侍郎杜之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元和元年正月丙寅朔，皇帝率领百官给太上皇上尊号为阴乾圣寿。甲申，太上皇在兴庆宫咸宁殿驾崩，享年四十六岁。六月乙卯，皇帝率领群臣给太上皇上谥号为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庙号顺宗。秋七月壬申，葬于枫陵。使臣韩愈说，顺宗做太子时留心艺术，擅长隶书。德宗擅长写诗，每次赐给大臣何方镇的诗文一定让顺宗书写。顺宗性格宽厚仁慈而有决断，礼遇尊重师父，一定先致以敬拜。跟随皇帝到奉天，叛贼诸子逼近时，常常身先进军，登城拒战，督促激励将士，无人不奋发激昂。德宗在位年久，逐渐不及于宰相权力，身边宠臣如裴炎灵、李奇运、韦渠谋等人趁机弄权，刻薄百姓以求功，排挤陷害陆贽、张滂等人，人们不敢说话，太子从容论争，所以最终没有任用裴炎灵、韦渠谋为相。曾经在于藻宫试验，表演水戏，彩船雕饰华丽，宫女引舟唱赵歌，丝竹兼奏，德宗非常高兴，太子引用诗人皓月无荒的话来应对。每次上奏言事，不曾给宦官好脸色。在楚魏二十年，天下暗中受其恩惠，可惜卧病登基，近臣弄权，而能传位给元良，昌盛国运，贤明啊。宪宗圣神章武孝皇帝明纯，是顺宗的长子，母亲是庄献王太后。大历十三年二月在长安东内出生。六七岁时，德宗抱他放在膝上，问，你是谁的儿子，在我怀里？回答说，是第三个天子。德宗感到惊异而怜爱他。贞元四年六月封为广陵王。顺宗即位的当年四月册封为皇太子。七月已位，暂时代理军国政事。八月丁酉朔，接受内禅。乙巳，在宣政殿即皇帝位。在此之前，连续数月阴雨，皇上即位当天天气晴朗，人心喜悦。丙午，升平公主进献女子十五人，皇上说，太上皇不接受进献，朕怎么敢违背，送回郭家。丁未，开始御林紫宸殿接见百官。己酉，任命道州刺史陆怒为拥管金月使。庚戌，荆南进献两只龟，下诏说，朕因寡妹继承大业，常思治国之本，所珍视的只有贤才，至于家和神之奇情异兽，不过是帝王教化的虚美之物。所以光武帝在诏令中表明，春秋不记载祥瑞，朕确实德行浅薄，想到前人的做法，从今以后所有祥瑞只令按制度申报有关部门，不得上奏朝廷，奇情异兽也应停止进献。癸丑，建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南康郡王维高去世。甲寅，任命常州刺史穆赞为宣摄池观察使，任命前宣摄观察使崔衍为工部尚书。几位，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资为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当时维高去世，刘辟战据蜀地请求节度使节钺的缘故。辛酉，太上皇诰命册立梁帝王氏为太上皇后。癸亥，任命朝请大夫、守尚书左丞、亲车都尉、次子金余代郑余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寅，任命饶州刺史李吉甫为考功郎中、 回州刺史唐赐为吏部郎中，并知至告。九月初一、初三，废除教坊乐人担任正元官的制度。初五，河阳三城节度使袁韶去世。初七，任命陈州刺史孟元阳为怀州刺史，河阳三城孟怀节度使。初十，下令申、光、蔡、陈、徐两道正直大汉，应当加以赈济抚恤。申、光、蔡三州拨发赈灾米十万石，陈、徐两州五万石。十一日，前户部侍郎蔡卞去世，襄州于敌境献英，诏令退还。十三日，京西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韩泰被贬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业贬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因与王叔文交往获罪。十五日，给事中陆植去世。十月初一、初二，在肃章门外集合百官，为曾太皇太后审视发丧。检校司空兼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国公贾丹去世。初三，任命宰臣建南安抚使袁资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都尹、建南西川节度观察等使，任命西川行军司马齐辟为给事中。书王李毅去世。初五，南诏使者赵家宽前来参加山陵葬礼。浙东观察使贾全去世。初六，吐蕃使者论骑旅进贡赞助山陵的金银衣服。太常寺上呈已故曾太皇太后沈氏，谥号为睿真皇后。十一日，任命华州刺史杨于龄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十二日，改贵州淳化县为木化县，蒙州淳义县为正义县。二十日，将德宗皇帝安葬在崇陵。二十九日，任命刑部尚书高颖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御史中丞李雍为京兆尹。贬京兆尹王权为雅王父。长期下雨，京城盐价昂贵，拿出库存盐二万石出售以惠及百姓。二十日，将睿真皇后神主、德宗皇帝神主附入太庙。某日，贬正义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为直译为崖州司马，因与王叔文交往。润、池、阳、楚、湖、阳、穆、江等州发生旱灾。贬见南西川节度使袁资为吉州刺史，因他安抚三川时逗留不前。任命左骁卫将军李衍为夏州刺史、夏绥营等州节度使，任命右庶子武元衡为御史中丞。某日，再次贬抚州刺史韩泰为黔州司马，河中韶尹陈建为台州司马，邵州刺史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连州刺史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池州刺史韩业为饶州司马，河州刺史林准为连州司马，越州刺史程亦为郴州司马，都因与王叔文交往获罪。起初贬为刺史，舆论认为处罚过轻，所以再加贬谪。某日，宣、抚、河、郴、颍、袁、衢七州旱灾。某日，吏部尚书郑循于去世。某日，任命湖南观察使杨平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任命国州刺史薛平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岳、兀、衡等州旱灾。某日，宣设观察使穆赞去世。十二月初一、初五，任命东都留守韦夏卿为太子少保，任命兵部尚书王绍为东都留守。初七，改淳县为清溪县，姓淳于的人改姓于。初九，襄阳于狄家受平章事。某日，月亮犯避宿。十四日，任命新任给事中西川行军司马刘辟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岁星犯太微西元。十五日，荆州重新分割汉阴县，设置石泉县。十七日，任命右建议大夫韦丹为梓州刺史，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任命常州刺史陆因为宣州刺史，宣设持观察使。二十七日，任命朝请大夫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上柱国正英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学士。任命考功郎中知制告李吉甫为中书舍人。任命考功员外郎裴某为考功郎中知制告，并充任翰林学士。元和元年春正月初一， 皇帝率领群臣在兴庆宫奉上太上皇尊号为初六，任命鄂越免观察使韩高为鄂越齐安黄等州节度使。十二日，太子少保为夏卿去世。十六日，任命新元院从功臣右神策护军使傅薛银真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十七日，承德军节度使检校司空王世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八日，下诏因太上皇旧病未愈，皇帝亲自侍奉用药饮食，从本月十六日以后暂时不处理朝政。任命左神策长武城房丘都知兵马使高崇文为检校工部尚书，充任神策行营节度使。十九日，太上皇在兴庆宫驾崩，迁灵柩到太极殿发丧。二十日，宰相杜佑代理冢宰，杜皇长人礼仪使右仆摄衣胜任大明宫留守，在尚书省处理事务。二十七日，重新设置斜谷路馆驿。二十三日，下至剑南西川疆界向来确定，藩镇守备各有区分。近来因元臣去世，临藩不和睦，刘辟于是借机制造矛盾，因愤怒结仇，便劳烦王师，又祸害百姓。朕本意容忍，务求安定百姓，派使者宣谕，授予金节。听说道路阻塞，战事未息，亲率发动围攻，企图吞并。作为君主，道义在于战胜残暴，命将出兵，实属不得已。应命令新元严厉，东川李康互相接应，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兵马使李元义率领步兵骑兵与东川新元军队会合进讨。粮料供应委托杜知事派官上报。二十九日，高崇文军队由斜谷路、李元义军队由洛谷路都在梓潼会合。二十六日，群臣请求皇帝听政。二月初一，任命杜知郎中进宽慰山涧行营粮料使。严厉奏报攻占建州。某日，入朝西王梅洛可被授予迎亲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封饶乐郡王，放回藩邦。初九，追赠宣武军节度使陆长元为右仆射，追赠原吉州刺史江公府为礼部尚书。初十，因钱币短缺，禁止使用铜器。十九日，任命魏伯田季安同平章事。某日，皇帝对宰相说：“前代帝王有的懒于听政，有的亲自处理凡物，其做法如何？”杜皇常回答说：“帝王的事务在于修养自身，简明易行，选拔贤才，委任职责，日夜操劳以求民间疾苦，舍弃私见，顺从他人以厚待百姓，本不应懈怠放纵安逸。但事情有纲目大小，应当务求了解其远大者。至于布册文书、诉讼案件，百官贤能与否，本不是君主亲自担当的。昔日秦始皇自己裁决事务，被前代嘲笑。诸葛亮是王霸之佐，二十次以上的惩罚都亲自审查，也被敌国讥讽，知道不能长久。魏明帝想省阅尚书的拟议事项，陈缴说不可。隋文帝日暮听政，令卫士送饭，文皇帝也笑他繁琐查查。作为君主，本不可代替下属履行职责，只应选择人才委任，督责其成效，赏罚必定守信，谁不尽心。传称帝舜的德行，他做了什么呢？只是端正自身难面而做罢了，实在是因为能举用十六乡除去四凶，这岂能与劳神疲体自认耳目的君主同年而语？但君主常有的情况在于不能推诚，臣下的弊端在于不能竭尽心力，因此上一下诈礼貌或有缺失，想求的治理自然难以达到。如果没有这些弊端，何愁不能治理？皇帝称赞很久，任命金兆尹李庸为尚书右丞，任命金吾大将军郑云奎为金兆尹。三月初一，初四，下诏常参观寒食节祭扫坟墓，在京城附近的允许假日往返，其他州府奏请决定。初七，御史中丞武元衡上奏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员，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正三品以上，从三品执事官、东都留守、转运盐铁节度观察使、团练防御、招讨经略等使、河南尹同化州刺史、诸位将军三品以上官员受任，都到河门谢恩，其余官员允许在宣政殿南班拜谢后退下。诏令说，此类例子中有家使职级长事的，也照此办理。 又奏兵部、吏部、礼部贡院官员每届选举限期内有十月至二月不参加朝参。如果说事务繁忙，那么中书门下、御史台、度支、京兆府公事更重，朝夜照常。何况巡节已次归休，又允许分日，一月之内只上朝十日，酷暑严寒，有蒙宽免。臣查考旧历，认为王延任忠诚时曾论及此事，举对甚详，请求批准依照贞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敕令，永为常事。皇帝听从。十二日，严厉攻克子州。十三日，下至剥夺刘辟现任官职爵位。先前韩权益入朝，命其外甥杨惠林代理刘后，不久有诏任命李衍为节度使，替代韩权益。李衍赴任，杨惠林据城反叛，诏令调发河东，天德兵讨伐。十七日，夏州兵马使张成金斩杀杨惠林，传送首级进献。二十八日，已故太上皇德妃董氏去世，任命右神策行营节度高崇文为检校兵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某日，任命安南经略副使张周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某日，任命前剑南东川节度使为单位进将观察使。某日，任命前安南经略使赵昌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某日，前岭南节度使徐申去世。某日，命宰相在尚书省监考制举人，因制举人是先朝征召的，皇帝不想亲自考试。某日，任命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为司徒，主管部门背礼侧拜，平章事如故，免去他兼领的杜支、盐铁、转运等使，依从他的辞让，并任命兵部侍郎李训带领其职。某日，任命陇右经略使、秦州经略使、秦州刺史刘墉为保义军节度使，赈济浙东米十万担。某日，武元衡上奏常参官兼御史大夫忠诚的依照检校省官吏列在本品同类之上。某日，少王李约去世，武元衡上奏正衙代制官本来设置此官已被询问，近来正衙多不奏事，从今以后请求让尚书省六品以上职士官、东宫师傅宾客詹事、王府副等每作日令两人代制，退朝后诏令在延英殿等候应对。皇帝听从。五月初一、初四，京兆尹郑云奎去世。初八，任命兵部侍郎韦武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初九，贬荐南东川节度使李康为雷州司马。陈、许、蔡等州旱灾，任命恒海军刘厚成职工为恒海军节度使。十七日，左丞同平章事郑余庆为太子宾客，罢免参知政事。二十八日，册封太上皇后王氏为皇太后。六月初一，因册封太后礼仪完毕，大赦天下在押囚犯，死罪减为流放，流放以下依次递减一等。文武内外官员加封母亲封号，太后亲属酌情给予优待。初四，册封德宗充荣武氏为崇陵德妃，大封吹蛇树木。初五，高崇文在鹿头关击破贼军万人，加授幽州刘记侍中、资清李师古检校司徒。十一日，高崇文收复汉州。闰六月初一，资清李师古去世。十七日，任命秘书兼董书今为京兆尹。某日，建议大夫去掉左右字样，只设置四员。任命前司封员外郎韦况为建议大夫。某日，吐蕃论伯藏前来朝贡。秋七月，壬辰朔日，壬寅日，在封陵安葬了顺宗。己酉日，以太子少保身份退休的韩权益去世。八月辛酉朔日，癸亥日，任命左卫大将军李愿为检校礼部尚书、夏州刺史，担任夏、随、营节度使。甲子日，寻王的母亲王昭仪、宋王的母亲赵昭仪、谭王的母亲张昭训、恒王的母亲严昭训等人各自随同他们的儿子一起被尊为太妃，任命许氏为美人，尹氏、段氏为才人。浔阳公主的母亲崔昭训被尊为太妃，韩权益的儿子进献了八名女乐人，皇帝下诏退还。丁卯日，封皇子平原郡王李宁为邓王，同安郡王李宽为李王，建安郡王李佑为岁王，彭城郡王李察为申王， 高密郡王李环为阳王，文安郡王李辽为将王。第十及四日，任命建王李审为运州大都督、平卢资清节度使，任命节度副使李师道暂时代理运州事务，担任节度留后。乙亥日，册封妃子郭氏为贵妃。临午的李鸾上奏说，黄河岸边坍塌的地方得到了3300枚古钱，形状小，方孔，有三只脚。壬午日，被降职的官员为直隶、韩泰、陈建、柳宗元、刘禹锡、韩烨、林准、程毅等八人，即使遇到恩赦，也不在量仪的范围内。癸未日，金兆银董书经去世。甲申日，御史台上奏，常参官在城内未上任以及在外地未到任、请假等原因，在外地未到任的，计算水陆路程之外，满100天的，都停止解任，皇帝同意了。丙戌日，任命尚书右丞李雍为金兆尹。九月辛卯朔日，癸卯日，下诏今后两省官员每次坐朝时有一个人应对。丙午日，任命太子宾客郑余庆为国子祭酒。辛亥日，高崇文上奏收复成都，擒获刘辟并献上。癸丑日，任命山野之人李伯为左拾遗，征召但没有到任。甲子日，议定的张茂昭来朝见。丙寅日，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梓州刺史，封为渤海郡王的高崇文为检校司空，兼任成都尹、御史大夫，担任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主持节度事务，管内渡知营田观察使，处置统押境界朱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并改封为南平郡王，食邑3000户。戊戌日，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立为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任命江作坚、柳胜为检校工部尚书，兼任新元尹，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庚辰日，任命吉州刺史袁资为御史大夫，担任义成军节度使。壬午日，任命资清节度使留后李师道为检校工部尚书，兼任运州大都督府长史，担任平卢资清节度副大使，主持节度事务。丙戌日，任命渤海国王大松林为检校太尉。戊子日，在独柳树下斩了刘辟和他的儿子刘超郎等九人。十一月庚寅朔日，己巳日，任命简王父王权为河南尹。丁未日，任命司农卿李尚公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担任陕国观察使。甲申日，任命武宁军节度使张英为工部尚书，任命东都留守王绍为检校右仆射，兼任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徐四豪等州观察等使。庚戌日，任命吏部侍郎赵宗儒为东都留守、东畿乳房御史，任命国子祭酒郑余庆为河南尹。甲寅日，任命给事中刘宗金为化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丙辰日，任命内常侍土突成璀为神策护军中尉。十二月丙申朔日，太常上奏引太子张怀、懿德、杰敏、惠庄、惠文、惠宣、寝宫招进以下九位太子的陵墓，年代已经久远，官员名额空存，现在请求陵墓的户外事务全部停止。乙亥日，工部尚书张英去世。丙戌日，新罗、渤海、臧科、回纥各自派遣使者朝贡。二年春天正月己丑朔日，皇帝亲自到太清宫、太庙进献。辛卯日，在郊丘祭祀昊天上帝，当天回宫，登丹凤楼，大赦天下。在此之前，即将举行大礼时，天气阴晦了整整10天，宰臣请求改日期，皇帝说，郊庙之事重要，斋戒已有日期，不能突然更改。祭祀的时刻，天气晴朗，人们心情愉悦。丁酉日，司徒杜佑辞去主持政事，下诏让他每月3次入朝，以便在中书省商量政事。庚子日，回纥请求在河南府、太原府设置摩尼寺，皇帝同意了。乙巳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南阳郡开国公杜黄常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任河中尹、河中进将等州节度使，停止各陵墓的留守。己卯日，任命户部侍郎赐妃于代的武元衡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赐紫金于代，任命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丁巳日，停止中和、 重阳两个节日的赐宴。上巳节的宴会仍然照旧赐予。二月辛酉日，下诏僧尼和道士全部归属于左右皆功德使，从此祠部和司封不再过问上奏。丙寅日，左右羽林军营管辖的岳藩旗总共5613人全部停止。即次日，起居舍人正随依次对答，当面接受旨意，命令宣布给两省供奉官，从今以后有事就进城奏状，依次对答的官员应该停止。庚午日，司天监制作的新历法完成，下诏提名为元和官相历。壬申夜，月亮掩盖了岁星。丁丑日，寒食节，在灵德殿宴请群臣，赐予物品各有差别。壬午日，任命第五国枕为右神策军中尉。三月辛卯日，在曲江亭赐宴群臣。癸卯日，判度之李训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依旧担任判度之盐铁转运使。夏天四月甲子日，禁止迁西前，任命右京无畏大将军范希朝为检校司空、灵州长史、朔方灵盐节度使。戊寅日，最近设置的英武军名额应该停止。庚辰日，岭南节度使赵昌进献了琼、管、丹、镇、万安六州的62洞归降图。六月丁巳朔日，开始在建福门外设置百官的待漏院。按照旧例，建福、望仙等门黄昏时关闭，五更时开启，与各方门同时。至德年间，有吐蕃囚犯从金吾帐逃亡，因此下令晚开门，宰相在太仆寺的车房等待漏客。到现在才命令有关官员根据班次品级设置待漏院。戊午日，凤翔节度使张敬泽去世。乙丑日，五方的色衣户以及中书门下两省的纳客陪厨户和桌前人都归属府县的色衣。己巳日，停止书、炉、厨和四周的团练使名额。癸酉日，东都庄宅使的织造户都委托府县收管。乙亥日，停止润州丹阳军的军额。丙子日，左神策军新修筑了家城，设置了玄化门陈耀楼。辛巳日，任命金兆尹李雍为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蔡州发水，平地水深七八尺。秋天七月丙戌朔日，敕令刑部侍郎许梦荣等人删定开元阁后敕。丁亥日，敕令外命妇朝见皇太后多有前阙，今后各亲属委托宗正寺，百官的母亲妻子委托台司，如果有违反越矩的，丈夫或儿子罚一个月俸禄，频繁不到的，有关部门详细上奏。戊子日，记录配享功臣的后代找到苏圭的孙子苏系，任用为京兆府司录。崔玄伟的孙子崔元芳、张硕的孙子张飞都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狄仁杰的后代狄玄范被任命为右拾遗。靳辉的孙子靳元亮、袁树己的孙子袁德师相继被任用。癸巳日，太仆寺程灵湖批进献他父亲灵湖桓所撰写的代宗实录40卷，下诏追赠灵湖桓为工部尚书。八月丙辰朔日，辛酉日，宰相武元衡兼任判户部事。壬戌日，刑部上奏修改律卷第八为斗禁律。甲子日，任命直方员外郎王杰为岭南巡捕使，监察御史崔元芳监督他。甲戌日，中书省上奏先前停止各道上奏祥瑞。我们以为所献的祥瑞都是因为腊祭、告庙、元旦朝会才奏闻，今后各种大瑞随表奏闻，中瑞、下瑞申报有关部门，其元旦奏祥瑞请依照令示。皇帝同意了。辛巳日，封杜皇长为宾国公，于迪为燕国公。陷落吐蕃的僧人韦良禅等450人从吐蕃返回。九月已有日，密王李畴去世。十月即有日，任命浙西节度使李以为左仆射。任命御史大夫李元素为润州刺史、镇海军、浙西节度使。庚申日，李以占据润州反叛，杀死了判官王旦、大将赵齐。当时李以假装请求入朝，任命王旦为留后，于是下诏指责说李以属于宗室分支，担任地方长官，地位显赫，饱受恩遇，以清闲对待他，他却以叛逆来回报，授予他军队，他却用来扰乱纲常，多次进献表彰，急切请求朝会，起初假装有病，后来却纵兵作乱。辽左因进谏被杀害，王臣因传命被胁迫。我极力容忍。 不忍揭露，多次降下忠使，让他遵守前旨。他没有戒惧之心，反而气焰滔天，加上每天施行酷刑，每月征收报税。我身为百姓父母，听闻后非常痛心，但考虑到纲纪，怎敢废弃？李乙的所有官爵都应该削夺，任命淮南节度使王鄂为诸道行营招讨使，内官薛尚衍为监军，率领汴、徐、淮南、宣社的军队从宣州路进军讨伐。丁卯日，任命门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为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成都尹充建南西川节度使仍旧封为临淮郡公。将要出发时，皇帝登上安福门慰劳他。癸酉日，润州大将张子郎、李凤独等人擒获李乙献上。辛巳日，李乙的堂弟宋州刺史李仙、通事舍人李显因此获罪，被贬到岭外。十一月甲申日，在独柳树下斩了李乙，削除了李乙的宗室籍贯。丙戌日，任命擒获李乙的润州衙将张子良为左京无畏将军，封为南阳郡王。田少卿、李凤仙等人为羽林将军，并封为公。甲辰日，下诏说司徒杜佑精力未衰，从今以后每天进入中书省处理政事。十二月甲寅日，宰相李吉甫被封为赞皇侯。丙辰日，皇帝对宰臣说，我阅读国史，看到文皇帝做事很少有过失，见臣争论反复多次，何况我愚昧不明，对道义了解不深，今后事情如果有不当之处，你们每件事要多次争论，不能只一两次就停止。丁巳日，东都国子监增加设置学生100人。癸亥日，御史台上奏文武常参观按照乾元元年3月14日的敕令，如果有在朝堂上相互吊唁慰问及跪拜，等待漏客时行礼失序，说笑喧哗，进入衙署和阁门持户不端正，行礼迟缓，站班不正，屈拜失仪，言语稍微喧哗，穿班穿帐，出入阁门无故离位，在廊下饮食行坐失仪喧闹，入朝即退朝，不从正衙出入，非公事进入中书省等，每犯一次罚扣1个月俸禄，班列不整肃。有关人员指出，如果还掩饰错误，就详细上奏贬责。我们商量，对旧条每次处罚各减一半，重要的是有犯必究。皇帝同意了。丙寅日，任命剑南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任滨州刺史，滨宁庆节度使充任京西诸军都统。壬申日，礼部选拔举人，停止考试口译，考试默译10条，五经通5条，明经通6条，就录取为进士。举人曾经被官府苛罚，曾经担任州县小吏的，虽然有文辞记忆，长吏不得举送，违者举送官停职，考试官贬黜。丙子日，命令宰臣宣布敕令，百官游宴往来鉴别，从今以后有关人员不得奏报，务必让大家欢乐。保义军节度使刘墉去世。己卯日，史官李吉甫撰写了元和国际部总计天下方阵共有48个，管辖州府295个，县1453个，户244254户，其中凤翔、夫方、滨宁、镇武、泾原、宁夏、灵岩、河东、义定、魏博、镇济、范阳、苍井、淮西、淄青15道，共71州，不申报户口。每年赋税收入依靠的只有浙江东西、宣社、淮南、江西、鄂越、福建、湖南等8道和49州，144万户。与天宝年间交税户相比，只有1/4。天下军队依赖朝廷供给的有83万多人，与天宝年间的兵马相比，增加了1/3，大致2户供养一个士兵。其他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征收赋税又在正常徭役之外。李吉甫总纂这些事务，写成10卷书。这一年，吐蕃、回纥、西、契丹、渤海、臧科、南诏都来朝贡。3年春季正月初一，癸巳日，群臣进献尊号，称为睿圣文武皇帝。皇帝在宣政殿接受册封，礼仪结束后，移驾到丹凤楼，大赦天下。庚子日，泾原的段佑请求修建临京城，该城在荆州北90里，扼守犬戎的要冲，皇帝下诏同意。戊申日， 撤销左右神威军，合并为一军，称为天威军。二月丙申日，宰相李吉甫晋封为赵国公。己丑日，任命武昌军节度使韩高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浙西观察使。辛未日，追赠已故平民崔善珍为睦州司马，他因忠诚进谏而被李乙杀害。癸丑日，任命夫方节度使裴斌为新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丙子日，任命右京吴卫大将军陆树为夫州刺史、夫方节度使。戊寅日，咸安大长公主在回纥去世。三月癸巳日，寻王李总去世。庚子日，任命定平镇兵马使朱世民为四镇、北庭、金元等州节度使。乙巳日，皇帝在宣政殿考试制科举人。夏季四月癸丑日，中使郭礼明酒醉违反宵禁，被杖打致死，金吾削批，巡使韦勋都被贬谪流放。赐给朱世民名字叫忠亮。乙丑日，贬翰林学士王涯为国州司马。当时王涯的外甥黄甫石与牛僧孺、李宗闵一同考中贤良方正科第三等，策论言语太直切，权贵宠臣厌恶他们，所以王涯因亲属牵连被贬。壬申日，大风毁坏了含元殿的栏杆27间。乙亥日，任命岭南节度使赵昌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任命户部侍郎杨于林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丁丑日，任命荆南节度使裴军为左仆射、判度支。敕令5月1日在殿上接受朝贺的礼仪应该停止。己卯日，裴军在尚书省都堂升任仆射。宋印和呈报孔目畅案受案等事都由尚书郎办理，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登阶列坐，四品五品及郎官、御史在台阶下跪拜，然后照御史忠诚、左右丞、侍郎登阶答拜。虽然按照旧例执行，但议论的人认为这太过分了。五月壬辰日，兵部请求恢复武举，皇帝同意了。甲午日，敕令东都机、汝州都防御史及副使应当停止，所管辖的将士3730人，按照机、汝界分别由留守和汝州防御使分管。辛丑日，右仆射裴军请求取用荆南的杂钱10000贯修建尚书省，皇帝同意了。丙午日，在正衙册封九姓回纥可汗为登洛里秘密师和皮夹保义可汗。六月戊辰日，下诏因为钱少，想要设立续钱的法令，先告谕天下商人和进贡续钱的人，都命令他们随意交易，不得续钱。天下银矿不得私自开采。癸亥日，任命庸管将领黄绍卿为归顺州刺史，他的弟弟绍高、绍温都授予官职，他们是西元蛮的首领，贞元年间多次侵犯庸管，到这时归顺。乙丑日，撤销江淮地区的私人宴贷22处，听从转运使的奏请。甲戌日，任命河南尹官除庆为东都留守。丁丑日，沙陀、突厥700人携带他们的亲属归附镇武节度使范希朝，于是授予他们的大首领和乐和波为阴山府都督。秋季七月辛巳初一发生日食。己亥日，再次任命杜之安邑、解县两池留后为阙延使。丁未日，福州重新隶属于黔中道。八月庚申日，重新设置东都防御兵700人。九月己丑日，淮南节度使王鄂来朝见。庚寅日，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于敌手司空同平张氏，任命右仆射裴军检校左仆射同平张氏襄州长史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嘉宣武韩弘同平张氏。丙申日，任命户部侍郎裴寂为中书侍郎同平张氏。戊戌日，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任命淮南节度使王鄂检校司徒何中颖、何中进将慈禧节度使。何中节度使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兵国公杜黄常去世。这年秋天，京城下大雨。十月初一，癸亥日，任命太常卿高颖为御史大夫。甲子日，任命御史忠诚窦群为湖南观察使，已经出发后改为黔中观察使。窦群最初被李吉甫提拔任用，等到他掌管法纪，反而倾覆李吉甫，李吉甫告发他的阴私事，所以被贬。丁卯日， 杜支事下属的判案官以四元为定额。11月甲午日，恒海军节度使乘职工来朝见。12月庚戌日，将临津县改为行元州，任命镇将郝此为刺史。自从郝此镇守临津，西戎不敢侵犯边塞。甲子日，南诏的义谋寻去世。辛未日，派谏议大夫段平仲出使南诏吊唁祭祀，并立他的儿子票信居蒙阁劝为南诏王。这一年，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东道发生旱灾。夏季四月丙子初一，戊寅日，国子祭酒冯抗去世。壬午日，裴军进献银器1500两，因为违反敕令，交付左藏库。甲申日，命令皇太子居住在少阳院。武功人张英奴撰写回波词，迷惑众人，被杖打致死。丙申日，抚州山人张宏骑牛带官穿鞋，在光顺门献书，书的内容不值得采纳，打发他走了。庚子日，夏至已故太尉西平郡王李胜应该编入皇室属籍，任命太常卿李元素为户部尚书，判度之任命商州刺史员一方为福建观察使。甲辰日，任命兵部侍郎全德于为太常卿，并赐金子。任命御史大夫高颖为兵部尚书，任命刑部郎中侍御史之杂李怡简为御史中丞。五月初一，辛酉日，刑部尚书郑元去世。丁卯日，盐铁使、吏部尚书李训去世。六月初一，丁丑日，任命河东节度使李雍为刑部尚书，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任命临盐节度使范希朝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任命右卫上将军王弼为临州大都督府长史、临盐节度使。辛丑日，五岭以北的银矿允许人们开采，禁令钱币不越过岭南。秋季七月乙巳初一，皇帝亲自撰写《前代君臣事迹14篇》，写在六扇屏风上。这个月，拿出书屏给宰臣看，李藩等人上表致谢。丁未日，渭南爆发洪水，毁坏房屋200多户，淹死600人，命令府司赈济供给。乙卯日，右羽林统军高固去世。壬戌日，御史中丞李怡简弹劾京兆尹杨平以前担任江西观察使时的贪污罪，将杨平贬为临贺尉。戊辰日，任命尚书右丞许梦荣为京兆尹，赐金子。八月初一，癸未日，兖州鱼台县迁移到黄台市。丙申日，安南都护漳州上奏击败还王国3万多人，缴获战象兵器，并俘虏王子59人。癸卯日，追赠太师裴冕应当配享代宗庙庭，追赠太师李胜，追赠太尉段秀时应当配享德宗庙庭。九月初一，庚戌日，任命承德军都知兵马使、镇抚右司马王承宗复起为检校工部尚书，充任承德军节度使。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检校左常侍，充任保信军节度使、德地等州观察使。薛昌朝是薛嵩的儿子，与王氏联姻，当时担任德州刺史。朝廷认为王承宗难以控制，于是分割两个州设立节度，授予薛昌朝。诏令刚下达，王承宗派兵俘虏薛昌朝带回镇州。丁卯日，兵宁节度使、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高崇文去世。冬季十月初一，任命右羽林统军严巨源为滨州刺史、兵宁庆节度使，任命少府监崔挺为同州刺史、本州防御使、长春宫等使。癸未日，下诏承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先前在丧庐中暗中窥视军阵，而朝廷内外以弑君的礼节，背叛者必须诛杀，分封土地的仪式，专权者就有罪。朕念及他的先祖曾经有大功勋，宽恕他以私恩，抑制公义。使臣频繁告谕，这个孽童俯伏臣说诚意，愿意献出两州，希望没有二心。朕也收其后的效果，用以曲意保全，授予他旧疆的节制，排列于勋贤之列。况且德地本来不是承德所管辖，薛昌朝又是王承宗的至亲，让他安抚近邻，这确实是厚恩。外面虽然是两镇，内部是一家，但王承宗外表恭敬，心怀奸诈，外貌善良，饥饿在得位之后欺骗裴武，在受命之中囚禁昌朝，加上表书奏章，悖逆傲慢非常严重， 亦是因此叹息天地不容。恭敬的执行天诛，以显示朝廷法典，王承宗现任官爵全部应当削夺。任命神策左军中尉吐突成璀为镇州行营招讨处置等使，任命龙武将军赵万迪为神策先锋将，宦官宋维成、曹敬玉、马朝江等为行营管役粮料等使。金兆尹许孟荣与谏官当面议论征伐大事不能让宦官担任将帅，补阙独孤玉的言辞激切，赵旨只把处置改为宣慰，仍然保留招讨的名义。即丑日，下诏进军讨伐，对于王武俊、王世贞的坟墓均是不得砍伐柴草，他们的儿子世平、世则各自保留本官，并命令世则各自继承武俊的封爵。庚寅日，册封邓王李宁为皇太子。癸巳日，因为册立储君大赦囚犯，死罪降为流放，流放以下递减一等。文武长参官、外州府长官的儿子作为父亲继承人的赐勋两转。工部侍郎归登，给侍中吕元英担任皇太子和诸王的侍读。己亥日，吐突成璀的军队从京城出发，皇帝亲临通化门慰劳送行。十一月癸卯初一，浙西的苏州、润州、常州旱灾欠收，赈济米二万担。甲子日，河南尹杜坚去世。己巳日，张义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吴少成去世。十二月壬申初一，任命户部侍郎张弘敬为陕府长史、陕国观察陆运等使，赐金子。任命陕国观察使房氏为河南尹。中丞李仪简上奏，各州府在两税之外违反规定征收赋税，请求各道盐铁、转运、度支、巡院查访报告台司，以便据实举奏。皇帝同意了。五年春季正月壬寅初一，己巳日，浙西观察使韩高因用杖刑处决安吉县令孙谢致死，违背了法典，被罚一个月的俸料。二月初一，戊子日，李院上奏东宫的殿阁名称和功臣姓名与太子名字相同的加以更改，其上台官列王官爵土没有先例就擅自更改，皇帝同意了。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在台署代理河南尹房事，擅自命令停止公务，被贬为江陵府事曹参军。三月初一，宰相杜佑与同僚在樊川别墅宴饮，皇帝派中使赐酒食。以四日，任命御史中丞李仪简为户部侍郎，判夺之，任命兵部侍郎王波为御史中丞。癸四日，任命太子宾客郑英简教礼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几位日，下至任命遂王李佑为张义军节度使，任命深州刺史吴少阳为深光蔡节度留后。甲子日，大风折断树木。丁卯日，宰相于迪请求依照杜佑的例子一个月朝见三次，皇帝同意了。夏季四月庚午初一，癸酉日，户部尚书李元素去世。甲申日，镇州行营招讨使吐突成璀逮捕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装载从史送往京师。丁亥日，河东范西朝上奏在木刀沟击败贼寇。福州重新设置侯官，长乐二县、建州设置江乐县。壬申日，任命昭义都知兵马使、潞州左司马乌仲应为怀州刺史，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任命河阳节度使孟元阳为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使，则录辞行名观察使。戊戌日，贬前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为欢州司马。五月初一，乙巳日，昭义军三千人在夜间溃散，逃奔到魏州。右神策军使段佑去世。庚申日，吐蕃使臣论思极热来朝进贡，并归还郑书举、陆密的灵柩。六月初一，戊寅日，任命太府卿李少和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西回纥是为侵犯镇武。癸巳日，关于应给时食封的条例，节度使兼任宰相的每时食封100户，每年给800端匹，如果试卷加给年600两。节度使不兼任宰相的每100户给400端匹。军使诸位大将军每100户给350端匹。秋季七月己亥日初一。庚子日，王承宗派遣判官崔遂上表自首，请求缴纳常规赋税，由朝廷任命官吏。丁未日，下诏召雪王承宗，恢复他的官爵，像当初一样对待他。各道行营的将士 公此。当时招讨使不称职，各军涣散，而藩镇邻居观望纵容贼寇，只是拖延时间，消耗国家财富。而李师道、刘季多次请求昭雪，于是归罪于卢从史而宽恕王承宗，这是不得已而实行的。幽州刘季家受中书令，魏伯田季安家受司徒，资清李师道家受仆射，都因停战而给予赏赐。乙卯日，幽州节度使刘季被其子刘总毒死。庚申日，任命黔州刺史马总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八月乙巳日初一，乙亥日，皇上对宰相说：“神仙的事可信吗？”李藩回答说：“神仙的说法出自道家。”乙，老子五千文为根本，老子的宗旨与经书没有不同，后代喜好怪异的人假托老子神仙之说。所以秦始皇派方士在男女入海求仙，汉武帝嫁女给方士求不死药，二位君主受迷惑，最终一无所得。文皇帝服用胡僧的长生药，导致暴病不救。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这话很对啊。做君主的人只需致力于治理，四海乐意拥戴，社稷长久，自然长寿。皇上深以为然，任命浙东观察使薛平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任命常州刺史李训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任命多官郎中韦贯之为中书舍人，起居舍人裴度为司封员外郎，知之高。癸巳日，任命邓州刺史崔勇为雍州刺史，本管经略使。九月戊戌日初一，辛亥日，重新任命土突成璀为左军中尉。谏官因为土突成璀谋划征讨没有功劳，请求执行朝廷法典处置，皇上宽恕了他，降职土突成璀为军器使，于是任命内官程文干为左军中尉。壬戌日，任命瀛州刺史刘总起复为幽州长史，充任幽州卢龙军节度使。癸亥日，任命兵部尚书高颖以右仆射身份退休。丙寅日，下诏以正义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国襄武县开国侯，赐子金鱼戴权德鱼，可守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卯日，翰林学士独孤御守本官起居，因岳父权德鱼在中书省避嫌。冬季十月戊辰日初一，任命金兆银许梦荣为兵部侍郎，任命中成王波代替许梦荣，又任命吕元英代替王波。升平大长公主去世。庚辰日，宰相裴寂进献所传德宗实录五十卷，赐给裴寂锦彩三百匹、银器等，史官讲武为处后等按等级赏赐。辛巳日，定州将领杨伯玉引诱三军叛乱，拘禁行军司马任迪简，别将张左元杀死杨伯玉，任迪简谋划归朝，三军恐惧，于是杀死张左元。壬辰日，下诏任命任迪简为检校工部尚书、定州长史，充任义武军节度观察、北平军等使。甲午日，任命前义武军节度、检校太尉兼太子太傅同平章事张茂昭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何中颖充任河中进将慈禧节度使。十一月戊戌日初一，浙西上奏本镇原有丹阳军，现请求合并为镇海军，批准。庚子日，又经吴卫大将军依慎降为右卫将军，因为行贿三十万给中尉第五从职，求任河东节度使。甲辰日，惠王李勋去世。庚戌日，任命前河中节度使王鄂为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任命代州刺史阿爹光进为单于大都护、镇武林圣节度督知营田观察押番落等使。庚申日，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裴寂为兵部尚书，任命前保信军节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右武卫将军，此前他被王承宗俘虏，囚禁在镇州，至此归朝。丙寅日，吏部郎中柳公绰进献太医针，皇上非常高兴的采纳，派中使慰劳他。十二月丁卯日初一，癸酉日，诸道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李雍为检校吏部尚书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淮南节度使，任命河南尹房氏为宣州刺史、宣摄持观察、采石军等使，任命前宣摄观察使卢坦为刑部侍郎，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 壬午日，任命吏部郎中柳公绰为御史中丞。任命前御史中丞吕元英为鄂州刺史，鄂黄岳免其安黄等州观察使。任命鄂岳观察使西世美为河南尹。新授建议大夫蒋武请求改名蒋义。任命吏部侍郎崔斌为太常卿。六年春季正月丙寅日初一。丙申日，任命张义军留后吴少阳为检校工部尚书，充任张义军节度、申光、蔡等州观察使。敕令建议大夫孟简、给侍中刘伯除、工部侍郎归登、右补阙萧福等在封泉寺翻译大成本升兴的观音经。庚申日，任命淮南节度使、中书侍郎、同平张氏、赵国公李吉甫再次参与政事，集贤殿大学士，兼修国史。二月丙寅日初一。壬申日，门下侍郎、同平张氏李藩为太子詹事。李藩与李吉甫不和，李吉甫掌权后所以罢免李藩的相位。丙子日，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张茂昭去世。任命太府卿裴次元为福建观察使。己丑日，肃王李造去世。癸巳日，任命陕国观察使将弘敬为检校礼部尚书、河中尹、晋将祠等州节度使。任命右丞卫次公为陕府长史、陕国观察使。任命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李章为户部侍郎。因京畿百姓贫困，借贷常平一仓粟米24万担，各道州府依此赈济借贷。三月乙未日初一，任命河南尹西世美为检校工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军节度使。丁未日，任命检校右仆摄延寿卫江陵尹荆南节度使。河东旧时使用西钱，百姓深受其弊，应在豫州设置五炉铸造钱币。乙卯日，京畿内军镇放牧，驸马贵族猎取都不得携带兵器，以防混杂盗贼。夏季四月乙丑日初一。戊辰日，兵部尚书裴寂为太子宾客，任命建议大夫裴堪为同州防御从事使。庚午日，任命户部侍郎、判度之李一简为检校礼部尚书、襄州大都督府长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之。京兆尹王伯为刑部侍郎，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任命福建观察使袁义方为京兆尹。癸酉日，将张茂昭加计47人遣回定州。己卯日，月亮接近房宿。任命前京南节度使赵宗儒为刑部尚书，东都留守郑余庆为兵部尚书，依旧留守。王伯上奏江淮河陵以南、盐运等盐院，元和五年共收卖盐价钱698万5500贯，比较未改法以前4倍估价，需钱1746万3700贯。除盐本外，交付度支收管。辛卯日，户部上奏设置巡官。五月甲午日初一，收受王承宗钱物的人品官王伯公被杖死。庚子日，任命左京吴卫将军李维简为检校户部尚书、凤翔尹、陇右节度使。丙午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裴军去世。壬子日，因正武节度阿爹光敬向来彰显忠诚节义，长久建立大功，因赐姓李氏。其弟明州刺史阿爹光严以另外敕令处置。六月甲子日初一，减少教坊乐人的衣粮供应。丁卯日，中书门下上奏，官员少则事务减省，事务减省则吏治清明，官员多则事务繁琐，事务繁琐则吏治浑浊。清浊的根源在于官员的多少。国家自天宝以后，中原驻兵现有军事可用的80余万，其余浮游经商、出家为僧道、杂入各种劳役、不归农桑的人又占10之5/6。这样天下常以3分劳苦筋骨的人供养7分坐享衣食的人。如今内外官领取俸料的不下10000余元，其中职名不同，俸禄离开本局、府寺废弃、官服因循的人很多。何况敛财日益减少，而受禄极多，设官有限而人数无数，久留怎能不混杂，万物怎能不繁琐。汉初设置郡国不过60，文景之治醇厚教化，百官无以争先，则官少不一定政事混乱，郡多不一定事务治理。如今天下300郡1400县，所以 有一邑之地，虚设众多官署，一乡之民，白白划分县职，耗费极广，制约权倾。请敕令吏部、兵部侍郎、郎中、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综合分析利弊，详细审定废制，吏员可合并省检的合并省检，州县可合并的合并，每年入市可停检的停检。这样利益广而容易求取，官少而容易治理，逐渐减少冗食，足以宽慰疲困的百姓。又国家旧制，按品级制定俸禄，官一品月俸30千，其余值田禄米大约不过千担，自一品以下多少可知。艰难以来，禁令逐渐松弛，于是增设使职，后请俸钱。所以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9000贯的，列郡刺史无论大小都给千贯。长衮为相识，开始立下限制，到李泌又根据贤聚轻重，随事增加，当时说变通，李南减削。然而仍有名存职费，额去奉存，贤聚之间厚薄悬殊的情况。若要成为勇士，必须建立常规。于是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梦荣、户部侍郎李绛等详细审定检省。甲申日，任命御史中丞柳公绰为湖南观察使。丁亥日，金星靠近又执法星。戊子日，赐给御史中丞窦毅执飞鱼带。秋季七月癸四日初一，尚书右仆射退休的高颖去世。庚申日，追赠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宾客裴寂为太子少傅。八月癸亥日初一，户部侍郎李绛上奏，各州空缺官职的职田禄米以及现任官抽取一分职田，请求在当地收住，以备水旱赈灾。乙丑日，任命天德军防御使张旭为夏州刺史、夏绥营等州节度使。丁卯日，荆南先前设置的永安军应停废。辛巳日，任命常州刺史崔鹏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九月癸四日初一，任命蜀州刺史崔能为黔中观察使。戊戌日，富平县人梁月为父报仇，杀死秦狗，投案请罪，特斥免死，杖打100，流放寻州。直方员外郎韩愈现役坚持上奏，减少各司留外官共1769人。贬黔中观察使窦群为开州刺史，因为施政繁苛，陈景二州蛮人叛乱。冬十月，任命黔夏州节度使李愿为检校兵部尚书、徐州刺史，充任武宁军节度使。戊辰日，任命户部尚书韩高为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任命太子詹事李藩为化州刺史、潼关防御使、镇国军使。任命东都留守郑余庆为吏部尚书。己巳日，下诏说朕对于百官各机构正要澄清源流，以求实效。转运的重要事务，专门委派使臣，每道设有转运院，分别督察其职责。如今陕州的漕运全部归中都管理，而州尹、太守的职名仍然沿用旧制。又各道都团练使，足以整顿武备，安定一方。而另外设置的军额，因此增加官吏俸禄，已经是虚设，颇为浪费。想要去除繁琐，回归根本，期望省检事务以便利民众。其河水陆运、陕府陆运、润州镇海军、宣州采石军、越州益胜军、洪州南昌郡、福州靖海军等使额，一概应予停罢。所收取的使臣以下俸料等物，委托本道用来代充百姓缺额的两税，并将具体数字奏报朝廷。戊寅日，下诏说君王治理百姓，爱护他们如同子女，看待他们如同受伤。如果风雨不按时节，庄稼不成熟，则必定去除繁杂，实行简政，珍惜民力，重视劳作，以求便利安定，使生计丰厚。何况京畿之内各种徭役繁多，虽然勤勉抚恤的命令屡次施行，但供给的制度仍然广泛。加上经过夏季炎热，又值秋季久雨，农田荒废了播种的功夫，秋收失去了丰收的希望。对内要顾及口粮，对外要承担王役，岂止有运输的忧虑，更担心有饿死的祸患。这大概是治理之道仍未通畅，何其未能通达，长久地思考此事，实在令人感叹。京兆府每年分配的蛇跳粟二15万石应予以免除。对于百姓有粮食并且愿意折价缴纳的，在实价之外特别给予优惠。今年春天所借贷的一仓粟正值饥荒， 允许等到丰收年份缴纳。元和五年以前的各种拖欠租税一并免除。百官的职田数量很多，如今因水涝，各处道路不通，应命令就地储存交纳，油度支之用，让百官根据数额到太仓领取。遭受水旱的地方，总计所损失的便予以免除，不得再核查。治理的根本在于安定民众。你们这些京兆尹和各县的长官，实在寄托着亲近百姓、改善风俗的期望，必须询问百姓的疾苦，奉行我的诏令，以怜悯隐痛为心，不懈怠于事务，不要贪图利益而剥削下属，欺软怕硬，使乡里都安定，孤寡得以救助。各自勉励尽忠行孝，应当理解我的心意。丙戌日，任命谏议大夫孔奎为皇太子及诸王的侍读。11月壬辰朔日，癸巳日，新任化州刺史李帆去世。乙巳日，任命工部尚书赵昌为检校兵部尚书兼化州刺史，充任潼关防御使、镇国军等使。12月癸亥朔日，壬申日，下诏委托宗正卿挑选人家，将16宅的诸王女出嫁，并封为县主。甲申日，京兆尹袁一方、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因违令利己，被罚一个月的俸禄，并收回所请的门籍。己丑日，下旨任命朝议郎、首尚书户部侍郎萧其卫、赐紫金鱼带李将为朝议大夫、首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闰12月辛卯朔日，右卫上将军伊慎去世。辛亥日，皇太子李宁去世，谥号为惠昭，停止朝会三天。国家典制没有太子去世的礼仪，国子司业培聚精通理学，特别赐予在西内制定礼仪。